因为你要等候他，你必能重新得力。好，我们再次感谢神让史牧师到我们中间来。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史牧师，他今天给我们讲的题目是来跟随我，与主同住。
弟兄姐妹平安。OK， 感谢主啊！我这个很高兴能够再次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其实当我看见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一起来追求神，一起来跟随神、来敬拜的时候，我心里面的火就被更多的眺望起来。因为神让我看见啊，将来有一天，在我们的新天新地，在我们遇见，就是我们最后和主一同同在的时候，那在做宝座的父神和羔羊面前敬拜的时候，是万国万民一起的敬拜，那不分种族，也不分肤色，也不分你是什么年龄、地域，甚至语言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都唱同一首诗歌。是哪首诗歌？圣哉，圣哉，圣哉。那个使徒约翰啊，启示录五章第十三节说什么？我听见在天上、地下、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那做宝座的和羔羊。阿门。感谢主。这个，我想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地上所经历的一切的忧伤、一切的困难、一切的伤害，还有被遗弃，一切的眼泪都要被抹去。阿们。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他说什么了？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还有疼痛，因为这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弟兄姐妹，你盼望吗？ OK， 如果你渴望的话，我请你和我一起来跟随耶稣。让我们我可不可以请你对你身边的人来讲说，请你和我一起来跟随耶稣。OK，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做宝座的神，我们感谢你，你诚然已经听到我们众人的呼求，主啊，你也知道我们众弟兄姐妹内心的渴望，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看见自己是何等的渺小和软弱，我们看见自己是何等的破烂不堪，但是你说你疲乏的你给我们加力量，软弱的你却提拔我们，你借着耶稣的口说，当他看见很多的羊没有牧人一样，你就怜悯他们，你就借着耶稣的口让我们来向父神你祷告，求你来差派你的工人，求你也差派你的牧人来到我们的中间，主啊，让我们真的是重新知道你的话语的甘甜，让我们重新知道你恩典何等的美好，主啊，这是孩子在你面前为在这个地方的弟兄姐妹的祷告，主啊，求你来眷顾我们，主啊，求你的眼睛，主啊，继续的来注视我们，主啊，求你把合你心意的人带到这个地方来，让这个弟兄、这教会的弟兄姐妹生命得以建造。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啊，一同快跑来跟随你。主啊，谢谢你。主啊，当孩子开始来分享你所给孩子信息的时候，主啊，求你与孩子同在。主啊，也求你来恩待我。主啊，让孩子所讲的都是出于你的。 没有出于自己的意思，主要让孩子和众弟兄姐妹一同都能领受你的恩典，主要一同在这里面，主要我们来跟随你，主要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上次我和大家有分享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四章18-22节，那里面讲到耶稣第一次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告诉他们说来跟从我。耶稣不只是对他们说你们要来跟从我，而且让他们看见一个异象，让他们看见一个得人如得鱼的异象，让他们看见神国里面究竟将来是怎样一种变化。感谢主，门徒们看见这个异象了，他们选择要跟随耶稣，他们也懂得神国的法则怎样的，要放下自己手里边所有的，也辞别了父亲，马上就跟随了耶稣。感谢主，他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就像刚才那首诗歌所讲的那样，他们抓住了神的在这个幕后的时候所预备的时机，成开始了这个使徒行传建立教会的整个历程，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我今天和大家要分享的题目仍然是和门徒有关的，那是今天的题目是与主同住。因为我常常为建造教会的事情祷告，因为神把一个建造教会的这种负担放在我的里面，我就常求说，主啊，我该如何来建造，如何从什么样的步骤开始。神就用一节经文来提醒我，我们看下一章，彼得前书2:4-5，这边讲到说什么，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里面前，也要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知道哈，一个房子如果要建造的好，根基很重要，根基建造完之后，剩下的就是看你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如果我们把一个教会比喻做一个灵宫的话，就像这边经文所说的，那这个根基就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他已经为我们立定好这个根基，这个我们根本不用担心。那下面建造的就是什么，就是建造所用的材料。这里所说的一块一块的活石，就是我们所说的材料。如果这一块块的活石很牢固的话，很坚固，建造起来的房屋也就会很坚固。不管是飓风来了，或是暴雨来了，甚至是地震，这个房子就不会有问题，就不会出现裂缝，也不会出现房顶被风吹走的事情，也不会出现玻璃破碎，更不会倒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如果想要重建教会，要想重建的牢固，我们就必须先从一块一块的活石开始，我们需要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来打根基，一步一个脚印的来跟随耶稣，阿们。否则的话，我们以前所经历的，我们可能还会再经历，以前所倒塌的，说不定以后倒塌的会更大。所以我请你对左右的人说，你我都是活石，神要建造我们成为灵宫。OK， 这既是一个祝福的话，可能很多人很奇怪哈，啊，我这个沈牧师来了以后总是让我们对左右说话。OK，Yeah， 我之前也没有这个习惯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嘿，有一个牧师这样子讲，让我里面更加的对我自己说话，也是借着我对旁边的人说话，彼此的一个鼓励，一个建造，说，嘿，我们一起好不好？你一个人的话不好意思，你一个人很孤单，你一个人好像没有那么能力，嘿，不用担心，我们一起来，大家一起来，当我们一起建造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火柴，那个木柴啊，在一起点火的时候，那火会越烧越旺的。如果你落单了，你把一根柴火拿出来，即便是原来烧得很旺的，它很可能就慢慢就熄了。所以，我常常请大家，你要对你身边的人，也对你自己讲，好。所以感谢主。那建造教会的第一步，其实就是从我们自己开始。当我们自己坚固的时候，我们自己在试探试炼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的时候，你的榜样就会影响你身边的人。从你的配偶开始，你的家庭，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当见证被传讲出去，福音就会被人相信，神的家就会兴旺。阿们。所以那如何建造我们这块活石，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好，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到42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那，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那一天就便与他同住。那时月又深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两个非常重要，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什么？我们需要启示来认识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约翰和两个门徒，他站在那个地方，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那两个门徒听见了之后呢，就跟从了耶稣。我相信这句话大家都挺熟悉的。在我们再往前面再看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第一章第29节到34节，这边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在施洗约翰说这些话之前，他怎么样？他自己都不认识耶稣的。他说什么？他说没有人知道耶稣真正的身份是谁。他说自己，我以前都不认识的。普通人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甚至认为什么呢？认为他是私生子。还记得那句话说吗？拿撒勒，拿撒勒有什么好呢？其实当时拿撒勒当时是一个比较有风化的地方，你知道吗？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妓女啊，有不同的人住在那个地方的啊，那风气是非常不好的。没有人知道耶稣竟然是神的儿子，他竟然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人。甚至约翰在说，那位差我来的告诉我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那位将要来用圣灵给人施洗的那一位。施洗约翰是神的很重要的仆人，是旧约的先知里面最后一位，他比以前的先知都更加有福。为什么？他看见了那位来救人的耶稣，他亲眼看见了弥赛亚，但是他居然还要人 来启示他，他才真的知道，哦，原来这位就是神的羔羊。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启示的信仰，我们的神也是为启示的神。有很多有关神国的事情，如果不是从神那里面有启示，我们就不可能明白。我在马大 CP 校园那边常常会遇到很多的学生和访问学者，他们来到教会，来到团契，那当然会和他们分享福音。有的人信了耶稣，但有的人有没有？我们有位弟兄，他一开始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就是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他说那不是很蠢吗？他也常常和弟兄姐妹来辩论，常常是出一些很怪的问题，比如说神能不能造一块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啊，对吧？这个可不可以，哎呀，就是用很多这种很刁钻的问题来问。那弟兄姐妹也没有办法回答他，所以就好常常为他祷告。他依然来，依然辩论，但是呢，神在他生命做工。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哎，我自己都不知道神是什么，我怎么可以来定义他能够造出来这样的石头呢？所以他就突然醒悟，他就愿意来跟随耶稣。他才发现自己是非常的渺小，但现在呢，他却成为我们团契的同工。我们每个礼拜四都会查经。现在当我们来讲以前我们自己所提的很多，哎呀，很幼稚、很荒唐的问题的时候，或者遇到类似的人的时候，他就说：“哎，你知道吗？当时我就也提过类似的问题，但是我现在不这么看了。”我们发现，当神的灵在人心中来赐下这个启示的时候，他就会明白这个道理。那哥林多前书啊，第一章第十八节，保罗这样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我们常常在，我是从国内来的，我不知道在台湾或者香港很多其他地方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也知道说，人常常为自己而活，突然有一点好事临到你的时候，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反而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就是我们常常人所有的光景，这就是我们常常中国人有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神他会为我死，无缘无故的。他常说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总要找出一个理由才来相信。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神的相信，没有神的启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认识耶稣，也不可能明白我们前面所讲的许许多多神国的法则。我们需要师父，我们需要一个指导。就像施洗约翰他凭自己不能认识耶稣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读经的时候，不是凭着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去读经的，我们又不是凭着自己的背景和理解去读经，我们来要祷告，求圣灵，求那位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赏给我们，就像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祷告，让我们真知道他。所以很多人有时候读经之前不祷告的，所以常常会凭着这世上的知识和智慧，在小组查经的时候也是一样，这个很容易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比较偏离神真正的道的地方，有的时候甚至会强解圣经，啊，就好像那个使徒这个彼得所说的，像有些人他们不懂，但是他们却强解圣经，啊，这样的人就败坏了很多人的信心。同样的，我们也需要一位生命中的导师，就像这位施洗约翰一样。我们需要有人在我们一开始认识神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身边来陪伴我们，来带领我们，解释各样我们不明白的属灵的事情，不明白的圣经、神国的法则等等，让我们可以好好去打根基。如果我们的根基牢固， 如果有些什么不太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像不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只想说，哈，这个神我信了他了，他怎么不祝福我呀？我信了他了，他怎么还让这种事情临到我的身上啊？我那边有位姐妹大概2006年的时候信主，信主没多久呢，他的父亲就因为疾病去世了，他就很不理解，他说我信的神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所以到现在为止他就没有再来过教会，我就没有在团契再见到过他。所以神不只是一个我们有求必应，有什么好处的时候我们求的时候他就会答应的神。这位神他是一个赐我们生命的神。所以当我们这个里面根基牢固的时候，当我们在患难当中依然能够信仰我们的神，神带领我们突破走过，并且我们依然喜乐有盼望的时候，别人就会发现，哎，你为什么不一样啊？你们夫妻关系为什么这么好呢？哎，你怎么就发生这么事情，你怎么还乐呵呵的？我礼拜五的时候参加我们那个友爱中华的一个筹款的聚会，就是感谢那些支持我们的弟兄姐妹，好多美国的，大多数都是美国人，他们很多年纪都很大了，他们当中有许许多的人大概为 COM 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全职服事的同工们支持了20年、30年，最多的是38年，每个月都支持，每年都支持，使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在那边就是校园里面可以给他们传福音，带领许许多的人信主。其中有一位姐妹，她是那个他们那个长老教会的这个负责宣教的这个执事，她的先生大概前没几天，上个礼拜就是心脏病就进医院了，四处堵塞，一处是100%堵塞，一处是99.几%的堵塞，剩下两个还是通一点比较好，但是她很喜乐。他笑着给我分享这些事情，我说：“嘿，你一点都不担心吗？”他说：“哈，我丈夫还跟我开玩笑呢。”他这样跟我讲，那是怎样的一种生命，活在他的里面。他头发都已经白了，但是他依然对我们的主有盼望。我相信这样的生命会影响他身边的人。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看见当我们自己在主的里面站稳的时候，我们不用做什么，我们就在为主做见证，我们就在传福音。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带门徒，好像神带领施洗约翰一样，又好像施洗约翰带领他的门徒，把他的门徒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说这就是神的羔羊。所以那两个门徒就开始来跟随了耶稣，不是带到我们的面前，而是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好的门徒式的这种带领，这种传承，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多的能够把每个人能够带到主的面前，否则的话我们就根本没有办法知道那个人的生命中的光景到底怎样。他信主是信了，但是他走得好不好，他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他有没有什么疑惑，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话，那我们知道不知道在我们礼拜天大家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情况下，背后有没有什么忧伤的事情，有没有什么需要扶持和祷告的地方，你知道吗？当我们里面有软弱和破口的时候，我们没有来补的时候，风吹来了，雨打过来的时候，那个地方就很容易就会破了，就会倒塌了，这个教会这样一个城墙就会从那个地方开始破，就开始倒塌。 所以我们需要这种门徒式的带领，不只是知识的传递和教导，也不只是我在这边讲一讲大家了解，更多的是生命的传承，是如何在困境当中来建造信心，来有喜乐，来活出盼望，如何在你自己背十字架的时候经历神的大能和盼望，来影响你身边的人。第二点，我们来看见门徒他们要和他们的师父耶稣基督同住，也就是他们彼此要有亲密的关系。我们看第38节哈，他就转过身来，耶稣就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在跟随耶稣了，但是就像耶稣所问的，你要什么？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1节，这边有个经文哈，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开始到吃饭的时候了，然后呢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呢、啊、哇，又就问腓力要饼啊，你怎么喂他们呢？他说啊，我们没有什么可买的。他说哎，即使20两银子的饼都不能喂饱呀。后来耶稣用一个小孩子所奉献的5条鱼2个饼喂饱了5000人，这5000人还是男人，不包括妇女和孩子。然后呢，吃完的零碎还装满了12个篮子。所以后来就耶稣就知道这些人要逼迫他做王啊，因为什么？他们说什么？哇，这真是让到我们中间要做先知的。耶稣之后呢，就赶快就退到山上去祷告了。后来这些人不甘休啊，然后第二天就又找啊，跨过海以后找到那个门徒那边，找到耶稣以后，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什么呢？吃饼得饱啊。你们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所要给你们的。今天有许多许许多多的人来到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就像耶稣所问的，你们要什么？是像那些加利利海边的跟随他的人一样去吃饼得饱吗？是想要像许许多多在寺庙里面求神拜佛的人那样子来得好处吗？还是你真的想要来认识这位神，真的想要来跟随他？不错，我们常常也许是为自己的疾病得到医治来到教会，也可能是因为自己太孤单了，需要找一个朋友，认识一些朋友来到教会，或者说啊，我需要得到一些帮助来到教会，这都没有错。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思想过你的里面到底需要什么？什么是你真正的需要？而对于那些已经信主有段时间的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又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因为我被告诉说我的信的主，所以我一定要去教会，所以我才来教会吗？或者说哦，我是服侍同工，我不去教会的话我不属灵啊？还是说我真的很想认识神，真的很想知道为何神在他身上有很多作为，在我身上就没有那么多作为？为何他们能经历神的大能，我经历不了神的大能呢？如果你搞不清楚这个问题，你肯定会活在这种迷茫和彷徨当中。如果你知道了但是不愿意去做，那我们有可能会变成像耶稣的比喻里面所说的，就是 我们在交账的时候，耶稣说，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到外面哀哭切齿去吧。我们看看门徒是怎么来回答的。38节后半节，他们说，拉比啊，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那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深圳哈，是我们那个古代的时候计算时间的一个词哈。那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啊，我们现在所用的和合本是大概一几年的时候，还是零几年的时候，大概100多年前，有几十位去中国宣教的西方的宣教士，他母语都不是中文，他们学了中文之后，然后根据希腊文，根据希伯来文来翻译成为中文的这个版本的圣经，一直应用到现在。所以深圳哈，是它的时间哈，是下午4点钟，所以当天晚上啊，就很快到晚上了，所以门徒们就和耶稣一起来住哈。我不知道的你的语文怎么样，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好像门徒所回答的和耶稣所问的有点好像不搭，对不对？耶稣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夫子在哪里住呢？他反过来又问了。好，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像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暗语哈，啊，对暗号呢。所以是不是门徒们糊涂了？门徒他们其实不是想要吃饼得饱而已，门徒他也不是想要耶稣做王，门徒乃是想要去跟随耶稣。我相信这个教导也是他的老师施洗约翰教给他们的，让他们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事情。所以门徒们想要跟随耶稣，和他一起住，一起聆听他的教导，来讲说神国的事情，来知道神国的法则。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位这样的在你生命当中的导师，有一位能够在你遇到难处的时候来扶持你，来鼓励你，来帮助你，给你打气，遇到挑战的时候能够给你哇鼓励的这样一个朋友，在你遇到喜乐的事情可你可以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朋友。如果你没有的话呢，我鼓励你花时间向上帝求一位，因为不管是这位神给你预备的导师是生活上面的也好，或者说事业上面的也好，或者说属灵上面的也好，如果有的话，他一定会帮助你在这几方面能够突飞猛进。很多的时候人的能力不是不强啊，但是人如果有方向的，知道方向的话，那就很容易能够在那个方向上面能够登峰造极。我自己都非常的需要一位属灵的长辈来带领我，我一直在祷告，因为我自己发现，如果我10年前有一位属灵的这种的 mentor 能带领我的话，我这一路走过来，我可以避免很多的弯路。当然了，我们走这些弯路，其实神让我们来经历和学习，好，在神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如果有人来帮助我的话，来指点我的话，那我可以少花费很多很多的这个时间和浪费很多很多的精力。我相信在座年长的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所以我请大家能够为此事来祷告。但是只有一个人，只有他的关心还是不够的，他们需要这个师父和徒弟之间需要有和耶稣门徒之间这种的关系，这种实质才可以。所以当门徒们问耶稣，拉比也就是夫子，你在哪里住的时候，耶稣非常清楚他们问的目的。就像我们古代的时候，如果你想到某一个行业的这个老师那边去学习，你要去拜师学艺的，你要离开家，离开舒适的家， 然后到老师的那边去，有的人还要跪在那边跪三天三夜，对不对？有很多是这样子的，还要交学费，还要经过很多试验。可能你被接纳为成为一个徒弟了，但是你知道背后的时候，这老师还要看你自己的悟性怎么样，对不对？要看你的品格怎么样，他才决定是否要把真的本领交给你，所以你才可以去继承和发扬，然后可以荣耀他的那个专业里面所有的特长。所以很多人他们被收了徒弟，但却不是真的传人。所以当耶稣来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也是抱着同样的想法。在马可福音第3:13-15，这里说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来赶鬼。耶稣自己亲自设定了十二个人，要和他们常常同在，要他们和自己常常同在，也就是和耶稣一起住在一起，和他一起吃，一起睡，一起走路，一起吃饭，一起做教导众人，一起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才是门徒啊，他要和他的师父常常在一起。那但耶稣更希望他们是来观察耶稣是在做决定的时候是怎么样来依靠父神来做决定的。他希望他们看见耶稣，他看见许许多多人流离失所的时候，像羊没有牧人一般的时候，他心里面有颗怜悯的心来求父神来去打发工人的。他也更希望他们看见耶稣在不同的场合看到这些人群需要医治的时候，他来依靠神，依靠圣灵来去医治，来去行出这个神迹出来。而在他自己走向十字架的时候，那些经历那些的软弱的时候，他是又怎么样来把他们带到科西玛尼园来向父神祷告，来自取力量。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常常花时间来灵修，来亲近耶稣，和我们这位主同在？尤其是教会服侍的弟兄姐妹同工们，你有没有花时间常常和我们的主同住？可不只是早上慌慌张张的15分钟，因为我们作为教会的同工，神给我们更大的托付，更大的责任。有一天我们要向他交账的时候，他也会向我们要更多，就好像那5000两、2000两和1000两的一样。如果我们没有的话，我们怎么来带领我们的小组？我们拿什么？因为没有花时间在神的话上面，我们怎么去喂养团体里面的羊？我们又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办法晓得神的旨意，我们怎么能够来传递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一切都只能白搭。神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有许许多多的需要，我们到底应该先顾及哪个需要？该往哪个方向去走？我们先开始哪一个事工？旧约以赛亚书11:1-2，从耶西的本发出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里耶西的本发出来一条，那这个条当然是预表耶稣，但是 这边所说的耶和华的灵住在他的身上，这也指的是耶稣。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和耶稣来亲近的时候，他的灵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就像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他也会赐下智慧和聪明，赐下谋略和能力，赐下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弟兄姐妹，我们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一个嘴巴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上面有两个孔吗？对不对？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我们所有的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不是在这地上的。所以当圣灵来引领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不一样的事情会发生，你会看见神的爱会流淌在弟兄姐妹中间，因为神带领你去做，圣灵感动你去做，因为神教导你去做，你会看见彼此带导的声音，你会看见人的心灵被医治，重新活过来，你会看见人的里面的忧伤被除去，心灵被重建起来，你会看见弟兄姐妹凭着信心跨越和突破。基督的馨香，基督这个生命的馨香，就会引来许许多多渴慕的灵魂。那这一块一块的活石就彼此切合在一起，来堵住那个破口，堵住仇敌的计谋和攻击。灵宫就是这样一点点被建造起来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要看见的，就是要领他去见耶稣。当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节里面所讲，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所以我们看见西门的兄弟安德烈把他的哥哥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所以当我们成为门徒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不断的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经历了耶稣，你经历了神，我们也要把同样的把许许多多的人都带到主的面前来。圣经里面讲到说什么，被招的人多，但是被选上的少。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我们不知道谁是被选上的，但是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把每一个人都能够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好像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说什么，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做门徒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别的门徒也带到主的面前来。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报道，有一个牧师，美国的牧师说，美国教会很多地方，很多的时候的失落的原因，教会越来越小，越来越萎缩的原因，就在于说他们很多的时候只是看见把人带领信主，仅此而已，他们没有 follow up， 他们没有跟进，他们没有后边的人一点点带领他往前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的牧师说， discipleship 就是要把这个 conversions 变成 disciples， 这个过程能够使前门进来的不会从后门里边溜走。所以我们是要带人信主呢，还是领人跟主？这是我们所要思想的。那所以弟兄姐妹，教会重建的第二步，第一步是我们看见得人如得鱼的意象，我们来跟随耶稣。第二步就是要开始扎实的门徒训练，不只是 像我这样在讲台上讲讲知识的传递，而是一对一，常常花时间一步一个脚印来扎扎实实的带领和传递。对教会同工来讲会有很大的挑战，因为当你带领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自己里面光景如何，因为那种亲密的关系会使你里面的情况一览无余。除非你谦卑的自己，对，谦卑的倒空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来带领其他弟兄姐妹。但是我也认为这是一个挑战，这是个机会，是让我们自己能够在神的面前来呼求他，说主啊，我做不到，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带领我，说求你的圣灵来指引我。而我们也自己也要凭信心来迈出神所带领我们要走的下一步，但正是这样的信心才能带来真正的复兴，正是这样的信心才能真正把生命给建造起来。我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也把我所这样经历的也分享给大家。然后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开始因为那个带领的弟兄和姐妹他们有那样的生命，所以我们一起来像他那样子来跟随耶稣，一起来效法，来和耶稣同住，和我们的圣灵保惠师保持亲密的关系，明白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和道路，每天都让他能够他的生命能够更多的活在我们的里面。我相信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教会在神国里边的影响将是不可限量的。旧约有保罗啊，旧约有摩西和约书亚他们这个例子。摩西他花了几十年时间把约书亚带出来，所以他可以继续承接神的使命，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新约有保罗和提摩太，他把提摩太带出来，让他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来牧养教会，也告诉他说，我在许多的见证人面前所吩咐你们的，你要教导，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神的家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被建造起来的。我盼望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也盼望这样的师徒关系能够成为我们的楷模。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对我们的爱，也谢谢你对于我们这个教会的这种眷顾。主啊，还是看见很多弟兄姐妹有一个渴慕的心，主啊，求你真的是来怜悯我们，主啊，因为我们渴慕的心，主啊，就求你真的赐下你天上的粮食，因为我们里面的渴望，主啊，就让我们能够经历你自己的大能。主啊，还是盼望你借着这段信息，主啊，能够鼓励和建造弟兄姐妹。当我们会面临挑战，但是主啊，我们接受挑战，我们敢勇敢的在你面前，主啊，靠着你的力量，我们往前走，能够把这个教会能够更多的让世人能够看见你的荣耀。主啊，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从一点点做起，从我们一块一块的活石开始，我们可以一起在你的根基上面建造，主啊，把我们教会真的是在这个地方建造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主啊，盼望着你借着这个教会能够带领更多人来归向你。主啊，谢谢你，啊，求你来赐福，主啊，来带领，主啊，求你真的是啊，继续主啊，你的圣灵主啊能够来充满，主啊，让我们在你里面有更加活泼的盼望。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Thank you.